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堂堂正正起诉恶人，不再因怕心而纵容邪恶。明慧网2011年4月28日的报道，中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案例概述中，讲到彭光俊被迫害致死后，恶人非常害怕受到法律追究的情况，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邪恶坏人一定是心虚的。彭光俊，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后桥子村大法弟子。自1999年7月20日以后，彭光俊多次被抓，最后一次被抓是2003年9月28日。彭光俊被抓后，在团河被非法劳教，被恶警刘金彪等人毒打致死，死后身上有伤。而团河劳教所对外则谎称彭光俊是得心脏病而死。据知情人讲，司法人员在送彭的骨灰及家属回村时，车开到村口停车，问村里的人多不多，因怕村民质问无以对答，因此拿出200元撑打车费，让彭的家属自己回家。据悉，团河劳教所制定了两套方案材料，如果此案有人追查到底，就把责任人刘金彪、张宝利、李强交出去，判了他们；如果不再追查，就按心脏病突发病故了结。如果当时受害者家属能放下怕心，不向邪恶妥协，堂堂正正运用法律追究凶手，那么打死人的凶徒刘金彪、张宝利、李强就会被判刑，那么人们就会知道死者的冤屈，邪恶就会受到震慑和抑制，运用法律起诉恶人会得到多助。明慧网2011年4月17日的文章《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中讲到，我的工作牵扯到案件审核、当事人上诉等范围。日常工作中，单位领导对两类案件最重视，一是领导交办的申诉案，二是当事人懂法律可能上诉的案件。对这类案件的审查往往小心谨慎，不敢胡来，对那些法盲的当事人不仅办事草率，有的还借机敲诈，屡见不鲜。在邪恶迫害法轮功的初期，一位在公安局劳教办工作的朋友不理解地问我，你们法轮功的人被批劳教，为什么都不申请复议？2006年，因为我的合法民意权益被单位恶人侵犯，我到法院咨询，一位不认识的法官很爽快地说，不能因为你练法轮功剥夺你的民事权利，对法轮功的镇压没有法律依据。2002年，我被非法劳教时，因为我不放弃信仰，制止包家人打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给我加期3个月，没有给我任何手续。我向法院写了起诉状，起诉劳教所。我将起诉状写了多份， 从劳教所长、队长、西督等被劳教人员见谁给谁，家属看望我时，恶警将我给家属的起诉状搜走，我以劳教所非法关押我为由拒绝干活。当时劳教所对大法弟子不干活等反破坏行为污蔑为违反所规所纪，逐个拉走，采用上刑等酷刑折磨。然而一直到我离开劳教所，从劳教所长到下边恶警，没有任何人因为我起诉劳教所拒绝干活迫害我。劳教所长见我都躲着走，怕我找他。非法关押我的劳教所队长给我说，他们在劳教所会议上提出，过去劳教所不按法律办，没人敢吭，现在有人起诉了，就应该按法律办。劳教所的其他警察看见我也询问此事，说应该起诉。一个运用法律营救同修的成功案例，还有不少的例子表明，放下怕心，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就能更有力地抑制恶人，制止迫害。下面是一个和平理性的运用法律程序营救同修的成功例子，复述下来供同修参考。11月9日早，王静的家人去某某派出所索要被非法扣押的个人财物及对王静的非法劳动教养决定书，刚一进门就见到一直想要找的构陷这次事件的责任人协警王某。当王静的婆婆得知王某在场时，老人就问他为什么要做这害人的事儿。王的态度很不好，对此矢口否认。王静的婆婆就对他好言相劝，他不但不听，还对老人出言不逊。之后王静的女儿又去找教导员李某某索要东西，李的态度很不好，一口咬定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看到，并说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他也不管这件事，你们爱找谁找谁去。他还扬言道要把这些人全都抓起来，似乎想要以嚣张来掩盖其内心的空虚。王静的女儿又去找副所长刘某某，问他东西的去向，他的态度一般，话中流露出这些东西是有，但不是他拿的，至于谁拿的他不知道，他愿意出法庭作证来证明确实是有这些东西。后来很多同修进到派出所里，感觉正念之场越来越强，在场的警察都很害怕，协警王某此时的态度也好了许多，一再表示我才不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呢，练法轮功与我有啥关系，并让教导员李某某给作证。你可以问一问教导员，我只是接到电话后他们让我去的。教导员说你该干啥干啥去，你这是干啥呀，进来的大法弟子有的和他们讲真相，有的拍照他们榜上的照片，刚开始有一个警察不让照，大法弟子说你管这个干什么，这个警察说其实我不管，那我看到了就得说。后来李某某就派人往下撤榜上的照片。同修们经过短暂的交流，感到大家不应只停留在这里，应该到市公安局信访办去找。这时派出所外面已经聚集了100-200同修，闻讯后其中大部分同修随同王静的女儿和婆婆一同来到了市公安信访办。到那以后，信访办负责接待的人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就问我们这里有规定，最多可以来5个代表，人越多越不好说话。有同修告诉他这还算多，你看外面还有那么多呢。负责接待的人听到后很害怕，王静的家人顺势声明了来意，负责接待的人也能耐心听了。王静的女儿向他们介绍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并告诉他们该走的法律程序我们都已经走过了，相关人员还是不答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来上访反映事实真相，今天上这里来主要是告某某派出所，他们抓人的时候把属于我们家个人的东西都没收了，为此我们家人天天去要，他们不但不给，而且态度极其恶劣，还有一点就是把我母亲非法劳教时，我们家人现在没接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劳教决定书，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把我母亲给非法劳教了。那个负责接待人说你可以去前进公安分局，因为派出所归那里管，可以上那里的缉侦大队去反映这件事。王静的女儿说我去过了，他们的态度和派出所是一样的，找也没有用。她又告诉说那你就向再上一级反映， 向市劳教委员会说明这件事。王静的女儿说，劳教委员会我们也去了，还见到了主管这事的主任李某某。那个李主任态度非常的嚣张，说决定书是有，但是家属没有权利要，我们也不会给你，你们也不用找这件事了，谁都不会管的。还问我是不是练功的，并要把我也抓起来，很是邪恶。那人听到这个情况后，就给李打电话，要求他下来解决问题，并对王静的女儿及家人说，这件事你们没有做错，你们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你们就有权利要这些东西，如果他真的不给的话，你们家里可以请律师为你们辩护，还有如果律师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那我们信访办会出面交涉这件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还劝我们不要着急，但是有一个要求，因为这里有规定，上访的人数不能超过五人，你们的人也太多了，叫他们都回去吧。正说着，只见要等的李某某没有来，公安局的其他人也没有赶来，而是把参与迫害阵阵都落不下的陈某某给派来了。陈看到王静的家人后，就叫王静的女儿出来。王静的女儿说，我不听你的，你也解决不了，他承诺他能解决，这样就把王静的女儿给叫了出去，问他做什么来了。王静的女儿告诉他，我是上访来了，既然这些事你们都不给解决，那我们就来告你们。陈说，有什么事可以和他说，他可以给解决。王静的女儿就整个前后过程又说了一遍。陈接着就给刘某打电话，还对刘装腔作势地说，告诉你们不能动他们的钱，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事情弄大了，好多人都来这里等着事情的解决呢，你看这事怎么办吧，一定要弄清楚，尽快的解决问题。刘答复得很好。然后王静的女儿又说，那李某某不给我们家里劳教决定书，来要是不是合法的呀？陈问王静的女儿为什么非得要决定书，王静的女儿告诉他，作为家属我们就应该有，这是法律允许的，你们不给正说明你们心里有鬼，你们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我们家属一定要那个书。正在这时，就听说王静被送回来了，然后王静的家人就到所辖派出所接人去了。一同随去的大法弟子装满了好几个面包车，大家见到王静都非常高兴。在所辖派出所，很多同修都进去了，一片祥和的气氛，一些同修把王静送回了家。克服怕心，结束迫害，中共在当政几十年中，通过多次政治运动，用暴力奴役民众，将中国造就了一个恐怖大环境，人们对中共禁止的事物讳莫如深，对中共的怕渗透到了骨子里，每个中国民众都深受其害。这正是中共最邪恶的地方，让人们怕得失去良知，使社会失去公理，为中共侍从，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种邪恶的精神迫害。那么要制止迫害，要解体中共邪党，要彻底消除中共邪党制造的恐怖氛围，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放下怕心，克服自身的懦弱，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的巨大威力。师父始终强调发正念的重要性，我每次发正念，坚信自己具有唯我独尊，能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神通法力。有许多同修感受不到，也看不到发正念的威力。下面我把我自己发正念中的一些体悟和同修交流。我记得第一次发正念时，还掌握不好要领，心中一遍一遍地念正法口诀，嘴唇念厚了，心中的声音变成了立体声，嗡嗡地响彻宇宙。由于当时我练功学法不精进，发正念时从力掌中打出的功能就像那个小鞭炮似的没有威力，啪啪地追着那小青蛙打也销毁不了，还累得自己一身汗。悟道后，经过多学法多练功，功能不断加强，发正念的时候就威力大显，每次发正念时都有很强的能量场，
念力也高度集中，常常一发就三四十分钟，有时梦中也发正念。有一次梦见一群狮子扑过来，我就使了个金刚排山把他们都消灭了，但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一次每晚在七八九点为本地区发正念时，就看到成千上万的妖魔鬼怪，消灭一批又来一批，直到我精疲力尽也没有消灭尽。那时正是本地区迫害大法弟子最为猖狂的时期，许多大法弟子不太重视发正念。每次我在单位发正念时，都为与我有缘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一个一个的去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干扰，阻碍他们闻听大法真相一切邪恶因素。每次头五分钟清理自身空间场时，我都让我空间场范围内一切生命同化大法。坐车时为一车上上下下的乘客发正念，走路中为身边擦身而过的一切生命发正念，嘱咐他们要同化大法。一次我在单位发正念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群身着豆荚色衣裙、扎着腰带、头上戴着长方形头冠的古代人，抱一板子，很像宋朝人，纷纷向我下拜，口中起声道：“谢谢救度之恩。”我不知道那是我对应世界的众生，还是被救度的众生。总之，我被大法宏大的慈悲，被师父浩荡的佛恩所震撼，感动得淋然泪下。师父在《弘音二》中说：“万恶除尽，万众生。”我深刻地体悟到，发正念也是在救度众生。我有一个信佛教的姑姑，患心脏病，为此而不堪折磨。经过我和妹妹几次弘法，使她对大法产生正确的认识，想修大法。当时她家里供了三尊铜佛像，还有一大堆所谓的佛经和一些和尚解释佛经的书。为了对二姑负责，我和妹妹同修一起发正念，清除干扰二姑同化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如果是二姑欠你们的，也不要干扰，不要阻碍她同化大法。该回山的回山，该入洞的入洞。如果不对大法弟子犯罪，大法会善解你们的。正法口诀一出，只见成千上万的灵体沿着一条黄沙路争先恐后的逃跑，有一黑炭四人形无脸的生命蹦跳着不肯离去。我将正念打到他身上，他就不见了。还有一猫脸动物坐在那儿不服气，对我示威。我从小就怕猫，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忙请师父和正法神加持，一会儿他也不见了。妹妹同修说，他在梦中看到那个小猫脸动物和小孩的血还在骇人。于是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和妹妹再一次发正念，我发出的功能像一股强大气流冲进一漆黑的大门，顿时一些灵体的肢体被炸得四处横飞。这时妹妹一立掌，就出现一个大波向一群灵体照了过去。解体了邪恶因素后，原本卧床不起的姑姑能起床了，吃饭了，还学练了五套功法，学了一桨转法轮，练了三十多分钟的神通加持，从此走入大法修炼，变得无病一身轻。最近我在发正念的时候，心态纯正，充满信心，不管有无感觉都尽力延长时间，一般都在半小时左右，能感到源源不断的能量，正念之场不断扩大。有时打大莲花手印，尽收乱法烂鬼和恶神，灭字可以扩大到无限远无穷大，经常能够感受到正念的威力，空间场也变得纯净，内心充满了被救度和救度众生的幸福，以及对万物众生的无限慈悲、无量宽容。通过发正念，我悟到，能看到的是真的，看不到的也是真的。我真切的能感觉到，念到哪儿，神通就会打到哪儿，斩妖除魔消恶，绝不含糊的。师父在法中讲过，再说大法弟子如果修成圆满，成为神佛，他想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一念即成。选自洛杉矶法会讲法。师父也讲了，对修炼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选自转法轮。其实只要你心怀慈悲，坚信师父和大法，真正严肃用心地对待发正念，不管看见看不见，坚定不移地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你就是顶天独尊的神佛，就具有无坚不摧捣毁一切邪恶、救度更多众生的神通法力的。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于小溪的文章，磨好刀再砍柴。现在大法弟子又要工作，又要参加各种大法活动，家务事也不能不干，好像真的忙活不过来。有时常人工作忙，放松了正式大法的事，这样一做发现做事效率却不及学法后好。我想上班时间认真工作，下班了就不要想工作的事了。工作再怎么好，也就是个常人中的模范，把一辈子的活都干出来还是个常人。不要抱着有求目的，不执着于学习工作家务，好好静下心来学法，心境清朗，思维清晰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原因是看法时清除了业力，同化了所在层次的法，看问题能看到症结上，就像大学生做小学生的题一样。另外，学大法的人有福报，谁也动不了，学得好，完成得出色。有时间了也要先学法，才会有做大法事的能力。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能力呢？因为是一个伟大的修炼人才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你在发出这一念的时候，就不能够不是伟大的修炼人所发出来的。所以有的学员在用这个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用，有的时候就不管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魔虎视眈眈，但对充满正念神力的大法弟子无处下手迫害。修炼人从对大法形象负责，对众生负责，对工作环境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安全负责。学好法，正念强，更能做好大法弟子的事。层次有限，此文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每天都练功，精力充沛。在最近一段时间，我悟到要每天都练功，五套功法每天都要练到位。由于身在大陆，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导致很多同修很少练功，几天练一次，或者是很长时间不练。我以前也是这样，还给自己找借口，因为师父说修比练更重要，每次想到练功的时候就感觉犯困，状态不好，或者是长时间上网，让我就算有时间也想不起来练功，而是想到去上常人网站。几个月前去一个老年同修家，这么久以来，这是我在迫害之后仅有的几次与同修交流，说的什么现在倒是忘了，但同修的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最深。他说他们每天都练功，从未懈怠。回家后我也每天坚持练五套功法，一开始的时候每次坚持不下去，进功练到50分钟就疼得坚持不下去了。不过几个星期下来，现在虽然也很疼，但是能够练完没问题了。现在每天坚持练功下来，以前犯困的毛病也没有了。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练功前感觉很困，但是只要坚持练下去，马上就不困了。练功也能够让人拒绝世俗干扰，把那些常人士的娱乐时间拿来练功，也可以拒绝世俗诱惑。很多人不精进，就是掉到常人俗物上去了，有了安逸心。我知道的有些练功人还有时间打麻将，经常上国内常人网站。要知道，把这些时间用来学法练功，做三件事，这才是精进。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里讲过，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 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说没有时间或者其他借口不出来练功，我说那都是对法理解不深，精进心不够。师父的这段话我的感触很深，以前在很少练功的时候整天无精打采的，现在每天都练功，感到精力充沛，以前中午还想午睡，现在午睡时间用来练功，一下午都不感觉困，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小组是提高升华的好地方。近期看了《明慧周刊》第485期文章，集体学法切磋不是目的，学好法才是目的。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学法小组要想达到稳固不动，成为一个稳定的学法环境，修炼人提高升华的好地方，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学法要系统的进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在学法中不能落下某一讲某一节，如果落掉就不能全部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会影响学法的效果。关键不叫学员缺课。二，要引导学员向内找，加强学员对学法提高升华圆满的信心。学法后的讨论中要对照师父的每项要求，看看我们做到了没有。三，凡是来学法的学员都得给准备明慧周刊和讲真相的资料等，并想办法叫他们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新来的学员真相资料要由少到多的逐渐给，引导他们走出来。四，切磋时间不能过长和跑题，不迟到早退，特殊情况例外。只要坚定一念，每周某天学法我一定要去，风雨不误，这样就来了神奇，到时候什么事都会给你让路，就去学法了。五，每次学法两次发正念，定期集体近距离发正念或营救同修等。几年来我参加过六个小组学法，到近两年我固定在三个小组学法，每星期每个小组学法半天，他们越学越精进。在这里我觉得切磋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切磋他们去掉了很多人心，明白了很多法理，我也有不少人的东西通过小组学法去掉了很多。还有一点没改好的就是我说话太冲，让人接受不了，可学员都不生气，并说你是为我们好，还有的说你总是为我们着想。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感到自己的不足，我一定改，一定改。每次学法结束总有一种充实感，有一种下次学法日快点到来的感觉。学法小组真的鼓舞了同修精进的心。集体学法是师尊留下的，我们也真的体会到证实了集体学法是精进提高升华的好地方好办法。我们三个小组暂时为16人，有8人是住远处要乘车来的，他们不是亲身受益能来吗？我们学法小组也经过了风风雨雨，但风雨过后他们又都回来了，所以我们学法小组是一个打不散的整体。我想所有大法学员的学法小组是一个大整体，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小点，大整体一定会带动小整体更精进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 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杨的文章《我不寂寞》。每当有人问我你寂寞吗，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寂寞，因为我心里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明白，我是这个世界上甚至这个宇宙中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修炼的是这个宇宙中最伟大最正的功法，而且还拥有一个最响亮最伟大的称号，那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还有这个宇宙中最最慈悲最最伟大的师父，是师父把已在地狱中的我捞起，并且洗净了我那肮脏的思想肮脏的身体，让我走上了修炼的路，还精心地呵护着我保护着我，不断地修正我修炼路上走错的方向。每天我都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之中，所以我不寂寞。在修炼中我哪儿没有做好，没有符合法，有了执着，师父都会千方百计采取各种办法点化我，让我醒悟，我知道师父是为我好，不丢下我。在修炼中我哪里有进步，为了让我继续努力继续提高，师父让我看到五光十色的法轮作为鼓励。在严寒酷暑中，在冰天雪地中，我唱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走在正实法的路上。虽然有时觉得很累，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而且我还知道那是我签订的誓约，一定要兑现。我到这儿的目的就是助师正法，一个众生明白了大法真相而得救。我知道那个得救的众生很可能就是一个天国的主王，他得救了，他的天国也就得救了。我每天用师父赋予我的神通定点除恶，那也是助师正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师父让我放下常人中的名利色情，并且放下常人中的一切执着，师父给我们准备了更加美好殊胜的一切，所以我就听师父的话，该放的心就放，该去的执着就去，所以我不寂寞。每天我都把自己融于在无边的深奥的法理之中，而且越看法越爱看，越看越想看，已经放不下了，已经被师父的法理深深的吸引了。我感到当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法中的时候，一切好像真的都不存在了。通过学法，我的执着渐渐少了，通过学法，我不正的思想不好的念头也清楚的很多。学法让我更加的精进，更加的信师信法。学法对于修炼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我学到了宇宙中最伟大最神圣最正的佛法，我还有宇宙最最慈悲最最伟大的师父，我拥有了这些。所以再有人问到我寂寞吗，我回答我不寂寞。我只有在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救度更多众生，才能以报施恩。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无正念除情魔。有时我陷入某种情绪里面被带动时，真切地感到那是一团灰色的不透明的浓雾状物质，它在我的空间场中蛰伏着，那时整个空间场中都是灰蒙蒙的，好像浓雾弥漫，没有光，很压抑。师尊讲过，情是产生执着心的根本，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那个时候就感到情在企图左右我。 师父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情就是我们这个空间中三界内的一个神，它是给人缔造的，为人为三界内众生而存在的一个神。我悟到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们的生命来得比它微观得多，要真正走出人，就必须走出情，陷于情中，甚至被情所左右，那就走进了旧势力的陷阱，更给我们正视法带来干扰。明白这层法理后，我只要意识到自己被人的情绪左右，我立即发正念清除情的干扰，正念一出，它就散掉了，马上就轻松了。在清理情对我的干扰时，很多时候能感到清除干净的地方被一种美好庄严的物质慈悲充实了，当干扰又出现时又清除它。就这样在不断的清除过程中，我能感到空间场中有了一种祥和的力量，它能融化那些修炼中障碍我正念正行的物质，并归正它们。由此我悟到，世间的任何使人执着不放的东西，都是和情息息相关的，都是情的衍生物，在正法中给同修们造成各种人心干扰的假象。比如不能圆融同修在某个项目上的缺失，抓住同修的一些失误不放，不能宽容同修，觉得同修的一些言行不在法上，看不上同修，不愿与之配合，或者由于情中生出的怕心、求安逸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干事心，由显示心而生的证实自己的心，看见男女同修配合做事就起疑心，或者总是用情中生出的种种观念来对待修炼中的事情。这么险恶的东西，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我们都要及时的正念清除它。有的同修平时精进实修，关键时刻总能站在法上考虑问题，以神的角度看待问题，而有的同修在修炼以前属于常人中重情义的人，修炼后还用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来衡量对待修炼中遇到的干扰，把这些由情派生出的物质认为是自己的优点，舍不得放弃，因此受到严重干扰，受到干扰后还把那些派生出的物质认为是自己，很苦的去那颗心。其实这些从情中派生出的物质是外来物质。我悟道，如果能认清情对修炼人的危害，放下它就不难了。要成为神，就必须放下情，重情义，从人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能维护人的道德，但从法对我们的要求来看，这个是要修去的东西，不是修炼人应该保留的。一点心得谈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和同修彻底清除情的干扰，用更多的精力去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在得法前很重情义的同修都能认清和铲除情的干扰。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由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想到的八年制作真相资料的经验与建议，广传神韵救众生。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想到的。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的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的通知后，就赶快打印几份发给同修。之前对同修拿来的三退名单中出现大量重名现象，也颇觉为难。知道重名发到网上后只会被承认一个有效，所以我有时会用同音字代替，但这就与原字义有差别，不符合真。后来就把重名的挑出来，留到以后再发表。这虽费时费力，但为得救的生命负责，有时健康、长寿、大吉、大利这样的化名积攒到五六个，与同修交流此事，但也不见效。原以为这份通知发下去之后，这种现象就会杜绝。当同修把三退名单拿给我时，看到上面还有重名，但明显发现比以前少了。我问同修看通知了吗？
他说看了，有的同修反映说这是在难为他，本来救众生就难，还要在取名字上要求这么严，心里不太愿意接受。我听后心里不是滋味。同修啊，正因为救一个生命难，所以才必须严肃郑重，这才是对生命的负责啊。当我听到一位同修看到通知后，他与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时，如果听真相的世人能够接受并同意三退，他就郑重地告诉对方，你记住某日某时你已用某某化名退出邪党组织，抹去印记，当劫难来时你会平安。对方听后都很感激，并感受到此事的严肃性。如果我们要以贪图数量、走形式、应付差事的心态，带着唯我的私心，世人也会感受得到，他们就不会严肃对待，甚至欺骗我们。有一个同修为他的一个老邻居退党，回家后与母亲同修谈及此事，母亲告诉他这个老邻居他太了解了，他什么也不是，连工作都没参加过，上哪儿去入邪党。通知中最后还一再提醒，对学员来说，帮助世人退党、退团、退队是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也必须有个神圣的心态和庄重的做法。为保持退党的严肃性，今后取名仍草率胡来的，退党网站将不予登记，后果将由当事常人和当事学员自负，特此提醒。希望我们同修都能够认真对待此事，别再被人心观念带动，在这方面修好自己，正实法，真正使更多的众生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谈八年制作真相资料的经验与建议。我已走过了15年的修炼，其中有8年的家庭资料点修炼经历，有经验，有收获，也有教训。在今年师尊60岁华诞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前，向师尊汇报感恩，与同修切磋，这里从生命深处祝福师尊，祝师尊华诞快乐，师尊您辛苦了。在8年的家庭资料点过程中，曾开展了资料点许多救人的项目，大部分项目都坚持了下来，直至现在。这里感谢明慧同修和周围同修的支持，有些建议给资料点同修和向明慧网投稿的同修，希望与同修交流做得更好，效率更高，救人更多。一、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周围的同修中也有一部分同修没上明慧网，其中也有年轻同修，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要说的是怎样来帮助世人都来突破网络封锁的问题。一、明慧网上发表的卡片书签网址很好，我们可针对学生和可上网的人群发，我们做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二、用彩信把突破封锁的方法告知对方，这种彩信的内容可以是装有破网软件的邮箱和邮箱密码，也可以是现在明慧网上的其他方法。三、用小光盘装上破网软件散发，用 U 盘直接给对方转到电脑上等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个人觉得很好，将同修在常人网站、网易、新浪等申请的装好最新的破网软件和使用说明的几个邮箱中，将邮箱地址、密码及简短说明做成精美的封塑卡片，名片大小，大量发放，让世人自己上网打开邮箱去取突破封锁的软件。通过长期实践，几个邮箱都是畅通的，邮箱积分涨得很快，说明有人不断打开邮箱取软件，只是要有人专门为邮箱发正念，专门为邮箱更新破网软件，而且要到网吧或别的地方做，在实践中是十分可行的方法，望同修重视并大量做。 同修申请和更新软件不能暴露自己家的 IP， 方法是用破网软件申请和访问邮箱，因为破网软件能隐藏使用者的 IP 地址。另外一个办法是到网吧申请邮箱和做软件更新。二，写劝善信。劝善信是我每周必做的真相资料，一封写得好、写得完善的劝善信，就能把大法真相说得明明白白，可供同修邮寄，也可直接向世人发放，效果很好。网上有很多劝善信，有针对某群体的，有面向大众的。其中有一篇劝善信，我把标题改为《上天派来的信使》，内容的后面也删了一些，时间过时了，增加了突破网络封锁方法的内容，共 A4 纸两张，世人看了都很感动，说写得太好了，都是真实的，文笔又好，法轮功太伟大了，我就不妨听一回，信一回。这封信我发了很多，反馈的效果很好。这里希望有能力写劝善信的同修，结合当前的天灾人祸与假食品等，写出不同风格的针对某群体和面向大众的真相劝善信，让看到的众生只有被得救的份，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慈悲与威严，我真的觉得一封好的真相劝善信是我们手中随时救人的方舟，时时发，天天发，长期发，直到法证人间都不会过时。常人主要还是误在中共早期的造谣中，所以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很重要。三，装 MP3 MP5 内容的原则。资料点同修一般都要给周围的同修装 MP3 MP5 的内容，我接到过很多同修装的内容，里面有师父的法相，有师父讲法内容 ABI 格式，歌曲也有些神韵晚会上的节目等，多少内容都是规定不能装或不适合装在 MP3 MP5 里面的。我想资料点同修一定要注意，不能上网的同修又不知晓哪些内容不能装，或者又传给别的同修，希望能注意一下。这里我给同修装的 MP3 MP5 的内容大致是：一、五套练功音乐；二、师父讲法九讲；三、大法歌曲；四、电子书，所有大法经书；五、九瓶共产党录音；六、解体党文化录音；七、我们告诉未来录音；八、神传文化、明慧广播等。我装的 MP3 MP5 同修们都很喜欢，恰当否，望同修们有更好的建议。四、彩信与语音电话。一、明慧网上这段时间已有很多彩信内容，非常好，可直接下载用，也可根据自己的思路综合编辑彩信内容。因现在能上网的同修很多，一般都是能直接下载用最好，特别是要通过软件转换的，多少同修都不会用。如过年时同修发表的大过年彩信就很好，但是要通过 MM5 软件转换，大多数同修都不会用，我也不会，很可惜。我想有能力编辑彩信的同修最好能做成直接下载用的，还有三退人数要及时更新。二、语音电话最近已更新了三退人数，同修做的合并语音很好，也是直接下载用的，不用转换了，很好。我长期打语音电话的经验是，有的人听一分钟，有的听两分钟、三分钟，可有的要听十一二分钟。如果单一的一分钟语音听完了或没听完就挂机了，如果是合并语音或综合的更长的语音，世人要听的就基本明白整个大法的真相了，还有真相内容，个人觉得在言辞内容上还不够完善，还精炼些、丰富些、多一些等。五、真相币的制作。真相币的内容这段时间也做出了很多不同模板的内容，都非常好，同修可根据自己的打印机调整一下颜色就可以了。有的同修说模板上的字太多了，有的说太少了，我说多与少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没错，都很好， 希望同修做出大量的更好的内容供同修选择，这样为资料点同修节约了很多时间，做出的东西又特别精美，世人也喜欢，救人更好。此外，明慧期刊的小册子都是有封面的，很精美。这里我建议明慧周刊能不能像小册子一样有封面，做起来方便又美观，还保护周刊不被污损。明慧周刊是针对不能上网直接看明慧网的同修编辑的，我在不少同修家看到明慧周刊都是没有封面的，我们做的周刊是加了很漂亮的封面的，有的放在床上、板凳上、桌子上等，有的被弄脏了，有的首页被撕烂了。因明慧周刊首页上有师傅的名字，我每看到同修乱丢乱放，我心里十分难过，建议做周刊的同修都能做上精美的封面，因为这是天下最好的周刊。在摔摔打打中走过了八年家庭资料点的今天，想说的太多。首先叩谢师傅的一路呵护，感谢明慧网编辑部同修和向明慧网投稿的同修以及我的家人，促成我走在家庭资料点的修炼路上。我是上班族，我的资金是我的奖金和过节费、加班费等。这里要特别提醒个人资料点的同修，关于资金问题，如果个人承担不了费用的，拿到别的同修拿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挪为己用，因为这是众生救命的钱，不要给旧势力空子可钻，心一定要正。另外，我所有的休闲时间都用在了做证实大法的真相资料上，从未耽误过。我只想一心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走正正法路，快乐地做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所有向明慧投稿的同修，你们的每一个项目都不会白做，资料点同修会从中得到借鉴，越来越完善，特别有些项目是直接下载使用就最好。在此非常感谢明慧网的所有同修，你们为资料点同修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可想你们每一个好的项目都要被资料点的同修们反复的运用到并继续发展，在救人中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啊。同修们，我们共同努力吧，什么困难都不会难倒我们，因为我们有最伟大的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西大同大法弟子诚心的文章，广传神运救众生。我把自己这一年来如何推广神运向同修做一个介绍。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县城，居住比较集中，修炼大法的人虽然多，可真正走出来的人比较少。就拿推广神运来说吧，神运光盘开始较少，只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的传递，学习师父讲法，看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意识到不能只在小范围内传神运，应该面向大众。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觉得面对面给吧挺难，还不好意思，又怕对方说三道四，一下子人心的执着观念全上来了。冷静地学了几天法，真正悟到广传神运是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最好办法。观念一转，那些人心早已消失殆尽，摆正基点，做起事来就容易多了。刚开始拿上三个、五个，上街购物时顺手给销售员，到了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也没那么多要买的东西，心里别别扭扭的不舒服，向内找自己，觉得以前所做的像在做交易，没有堂堂正正的救人。黑社会老大都登上了大雅之堂，而我们这么神圣的一场晚会却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我低估了自己，对慈悲的师父所要的打了折扣。作为弟子，我深深的惭愧，一下子想明白了，正念油然而生，我要堂堂正正的救人。记得一次去村里看望一位老姐姐，我用挎包装了满满一兜神运光盘，一路上边走边发， 来到面前的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边发边介绍里面的内容，大多数人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有的还要说声谢谢。看到众生能够得救，我的心无比激动，时不时地热泪盈眶，那种欣喜，那种慈悲，只有真正用心去做了才能感受得到。在送神运前都要问对方家里有 VCD 或 DVD 机吗？年轻的问有电脑没有，我才放心地送他一套。有的人说没有，等我介绍完晚会内容，就说儿子或女儿或邻居家有，我便送他一套，叮嘱他们互相传看。每次介绍晚会内容，我都面带微笑，我把我的善传送给对方，我坚信只要你接受就能够得救。我说这是一台世界上纯善纯美的晚会，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受到世界各地的欢迎，这也是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干净的，绝无仅有的。看看吧，不久的将来会在我们大陆演出，这样对方就能感受到我是真正的为他好，欣然接受。越做心越宽，越做越坦然，尤其去农村遇到的人越多越好，拿得少一会儿就一抢而空。有时和同修配合，一天能送上100多套。推广神医的同时，我也在找我的不足，我觉得和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但我会努力跟上。各位同修，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